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4年4月19日，星期五，农历三月初八。我是主持人 Esther。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Yudi。
下面为大家播报第一则新闻：西雅图教师因哈马斯恐怖袭击发表评论而被停职。西雅图一名高中教师曾因斥责一名自称异性恋的学生而被指控。最近，他因发表支持哈马斯的言论，包括认为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是合理的，以及质疑妇女是否被强奸而停职。据西雅图时报报道，在揭露校园反犹太组织的保守派组织 Accuracy in Media 散发了一段关于采访伊恩·戈拉什的视频后，他于4月11日被停职行政。 AIM 主席亚当·吉莱特问戈拉什，10月7日发生在犹太国的事情是否合理，这位老师告诉他说是合理的。当被问到即在内盖夫沙漠的星星音乐节上强奸妇女是否也应该是正当的，戈拉什回答说强奸的证据在哪里。吉莱特接着问他说在音乐节上是否有妇女被谋杀，他们的死是否合理，而戈拉什回答说是的。吉莱特问他，在你看来谋杀参加音乐节的无辜妇女是合理的呢？是的吗？吉莱特问他，不，我认为抵抗以色列是正当的，是的。戈拉什因在 Facebook 上发表质疑哈马斯袭击的帖子而被遭到批判，他周三发表声明说他不支持任何的杀戮行为。据该媒体报道说，他写道，我认为10月7日发生的任何暴行，包括哈马斯战士、加沙人、以色列公民或以色列国防军对平民实施的强奸、肢解或杀戮都是可悲的，值得谴责。这名饱受困扰的教师说，他一直在努力浏览关于10月7日袭击事件的信息全貌，并且补充说道，他希望区分事实与虚构。他认为，虽然巴勒斯坦人有理由抵抗以色列，支持他们从种族隔离国家获得解放，但是他希望抵抗是和平的。戈拉什还说，他收到过炸弹威胁，还有陌生人出现在他家里，他称这些骚扰令人感到不安。他说，与我希望在课堂上进行的那种热烈的讨论、研究不同观点以及为加深理解而进行的对话背道而驰。戈拉什的父亲麦克·戈拉什在脸书上说道，他的儿子因为发表反对加沙种族灭绝的言论，在本学期剩下的时间里被安排带薪行政休假。他写道，他被告知不得与西雅图学校系统的任何老师或者教师进行交谈，这是在他儿子遭到犹太复国者主义攻击之后发生的。麦克告诉媒体说道，他认为他儿子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受到了侵犯。校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不允许在学校或办公室发表反犹太主义、仇视伊斯兰教或者任何形式的有仇恨言论。4月1日 Accuracy in Media 的一名代表与西雅图公立学校 SPS 的一名教师进行了谈话，而谈话的内容令人堪忧。 SPS 表示，我们正在立即对这一事件进行适当的调查。校区补充说道，在审查期间，校区不能对人事问题发表评论。在戈拉什涉嫌斥责一名自称为异性恋者的学生3个月后，就传出了停学的消息。 这名学生的母亲声称，在学年开始，格拉什向学生提供了一份社会身份轮的工作表，要求大家反思各种身份，包括种族、民族、性别和性取向。据称，这名十年级的学生把自己标为异性恋后，老师告诉他这个词令人反感。他在给格拉什和校长雷加西亚·莫拉莱斯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规定学生可以和不可以用什么词语来表明自己的身份是完全不恰当的。这名老师否认单独针对他的儿子，但是证实他不喜欢使用直这个词，因为它意味着不直就是歪，这可能有负面含义。这名母亲说，他已经把孩子从格拉什的班上撤走了。西雅图公立学校在此前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学校致力于营造鼓励探索当代问题的包容性环境。我们的学区有一个正式的程序来解决学生的投诉和公民对员工行为的担忧。我们认真对待涉及歧视、骚扰或欺凌的问题。那么我认为这则新闻反映了当下在美国的目前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一些冲突的很明显的两派政治的一些争辩吧。那么我们新闻中有提到的这个西雅图教师呢，他是因为对哈马斯恐怖袭击发表评论而被停职。那我可以看出这名高中教师呢，他其实是一个支持巴勒斯坦，我们姑且可以称为他是一个就是同情巴勒斯坦且谴责以色列方对于加沙的一些暴力袭击的一些就是在这方面的问题上，他是同情巴勒斯坦以及指责以色列的，但是就是因此呢，可能被一些校园里面的反犹太组织、一些保守派的组织给暴露出来他的一些言论之后呢，可能遭到了学校的系统方面的一些质问。那么我认为当前目前这个美国的这个政治问题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伊斯兰教以及一些种族比如说犹太裔，还有一些阿拉伯裔的一些历史的遗留问题，然后同时还有其实这里面也涉及到一些政治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目前在美国的主流的这个精英以及官僚机构的话支持以色列，就是他们跟以色列之间其实有很近的一种利益关系的，所以就是说你可以在一些权力机构的一些话术上，你可以明显看出来他们是站在以色列立场上去思考这些问题的，而同时呢在一些偏平民或者就是说从大众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在同情以色列被暴力被暴力袭击的同时，被哈马斯暴力袭击的同时呢，他们也在谴责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区的涉嫌种族灭绝的这样一个非常惨绝人寰的行为的一些谴责。但是呢民间组织、民间的抗议对于以色列的这些谴责其实都有被暴力镇压。其实我们不光是就是新闻里面提到，就是说学校系统其实对于这些暴露出同情巴勒斯坦人群的这样一些师生的言论，他们是不赞成的，同时他们认为是涉嫌反犹。同时呢，就是目前的一些大学里面，甚至就是说城市里面的一些同情加沙地区的人民的遭遇的一些抗议活动，甚至也会被打上反犹太主义的这样一个大帽子。所以呢，就是说目前这个问题其实反映出来了美国当前的两股可以说政治的派系在以色列巴以冲突这样一个事件上的一些态度。那么我觉得其实作为中国人的话， 尤其是一名在美国留学生，对于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客观的去看待。比如说其实不管什么战争，最终伤害到的都是人民，所以就是在这个事件上呢，我认为就是两方都应该尽快停战。同时呢，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对于当地人民的一些暴力行为也应该有所被遏制。因为就是大家也可以在各种新闻平台上看到有关于加沙地区的一些以色列士兵的一些暴力行为，所以本着希望人类世界和平的这样一个初衷吧，我还是希望就是各方都冷静下来，然后同时也希望在美国这边的话各方的诉求都能被看到吧。因为就是目前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就据我了解，目前其实有在哥伦比亚大学其实目前是有一个这样的游行，就是说巴勒斯坦会就是说反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区暴力屠杀行为的一些学生，他们在抗议。那为什么抗议呢？抗议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发现学校把他们的学费就是当做公款捐赠给了以色列的一些民间组织，所以以及政府组织。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应该会让很多就是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情的学生，尤其是巴勒斯坦人，就是巴勒斯坦裔的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他们应该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他们自己家乡的人民在被另外一个国家的人屠杀，而他们自己交的学费却要被拿去补偿那个屠杀他们国家的人民的人。所以呢，就是总之就是这个局势是非常非常复杂。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都冷静下来，然后都克制一下，然后我们继续看继续关注这个事情的发展吧。那不知道 Yudi 对于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关注呢？
首先我觉得现在就是不管是美国也好，或者是世界上各地的有关于政治的讨论，我觉得都陷入一个比较不好的循环吧。因为像是二分法，就当今天这个西雅图的教师他发表了针对就是以色列攻击加沙地区地带的一些攻击发表一些看法，他反而是比较不能说比较支持，应该说比较就像 Esther 所说的，他比较同情这个一般的居民，他并不是同情所谓的哈马斯或是巴勒斯坦政府，他偏向于角度是同情这些可能一般老百姓。可是有点变成说，我今天假设发表了我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这些权益的问题，很容易会被敌方的阵营或者是比如说政治立场不同的人，他会被曲解为就是我反而是可能有反犹太，或者是我是支持战争的这种行为。但是我觉得其实本意上并不是这样，而是说就像 Esther 所说，就是大家会希望这个战争及早停止，然后也不要有更多的平民啊或者什么受害。因为像你说美国当然比较支持以色列，因为他跟以色列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吧，然后不管是军事上面经济上面，我觉得他们两个方都是相对于美国对于巴勒斯坦来说那个合作的关系会更加紧密，所以可以料想到就是他们的确会对以色列比较稍微宽容。可是以色列也没有做一些比较我认为不对的事情，其实有，比如说前几天他们不是有以色列有派无人机还是怎么去轰炸巴勒斯坦加沙地区的这个新闻出现嘛？那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值得被指责啊，但是会相较于指责哈马斯这些人来说那个声量会比较小，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相对于美国来说是有利益关系存在的。所以当我们做一个第三方，也就是我们像比如说 Esther 来中国来自台湾，其实这两个国家的战争对我们来讲比较没有这么的直接性的关系，可是作为一个第三人，我觉得甚至是一般的人民都要有所谓的我觉得蛮重要的点是媒体的试读能力，就是要去看清楚这个事件的本质。因为他所谴责的并不是国家，他所谴责的是事情，就是针对哈马斯被比如说加沙地区被袭击这些人的事情，他去针对去说他做评论。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本身上没有问题，但我觉得 可能最后就会被沦为是政治上的口水，或者是一些我觉得很没必要的联想吧。因为这样的事情其实层出不穷啦。你说乌俄战争他们有没有一些，像美国也是比较支持乌克兰嘛，那世界上的俄罗斯的就比较会谴责俄罗斯方面，但是我自己相信一个道理，就是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因为你一定有做一些彼此都不开心的事情。当然那个事情我没有办法去评论说谁对谁错，但是如果你换成一个不同的方向去思考，你会理解说哦，原来他们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某些事情，当然不鼓励因为这些事情而发动战争，但是我想的是说，就是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它是非常非常多面性要去全方面去看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教师他，我不太确定他到底实际上讲的内容是怎么样，就是他，我不认为他会有反犹太的这个东西，因为其实反犹太这件事情在美国应该蛮严重的，就有点像是可能跟黑人的议题是同一个 level， 就是种族相关议题在美国的在种族方面议题在美国是非常非常高顺位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不认为他会就是有这么愚蠢到他会去用种族议题来阐述他的意见，但是可能也是被解读往那个方向，那我就觉得稍微有点可惜，被模糊了焦点。但总而言之，就是也是希望说，不管是乌俄战争也好，或是以巴战争也好，就是这样的战争其实受害的永远都是当地的人民。就是我身为一个，不管是以色列人，我是巴勒斯坦人，或是我是俄罗斯人，甚至是乌克兰人，我都不想看到我家被摧毁，也不想看到我的国家去摧毁别人的家园。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我自己个人不太能理解，就是说战争为什么要发生，就是国家的职责不是应该是保护你的人民吗？那为什么会是去攻击其他国人民？就我对我来讲，我是比较一个和平主义者的身份来看的话，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我不能理解啦。但是好吧，既然他这件事情已经发生，然后他也被勒令可能停职，那我觉得可能这件事上面就会让更多人会去注意他在社交平台上面发言的那个，要让大家注意一下自己发言程度。因为其实我们就台湾最近也有发生类似的事情，就也蛮严重的，就是像是有一个，就我们有个艺人，有个艺人这样，他就是有做一些疑似，也不是说疑似，他的确有一些恋童的一些行为，然后最近被非常非常大幅度的被翻出来他的黑历史，然后从此以后他这个人就是台湾新闻就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那有些人呢会可能就是针对这件事情会做一些发表评论，然后他本来那个公众人物本来其实讲话就是评论这件事情的公众人物，其实本来讲话就是比较心直口快吧，我只能这样讲，就是随便讲，但是他本意上可能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有时候他会就变成为一个政治操作的手段，然后去曲解他的意思，因为我觉得媒体现在占了很大一个部分。那我觉得没关系，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广告后我们再来继续讨论这个话题，就是为观众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欢迎回到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传递学院六 Seattle， 我是主持人 Yudi。
我是主持人 Esther。
好，那我们就延续刚刚广告前的那个话题，就是我觉得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尤其要小心，因为你很容易被过度解读，被新闻媒体扭曲。所以我自己个人认为，就现在可能不管是你在 Threads 或者是在X， 就是以前的 Twitter， 甚至是 Facebook、 Instagram 什么上，尤其是公众人物，真的要特别小心自己的一些发言，因为就算你没有这个意思，但说者无意听者有意嘛，所以就有可能也会造成曲解，甚至 你可能会被一些操作甚至是攻击的情况下发生一些大家都不想看到的事情，反而去我觉得会模糊掉事件本身的所聚焦的行为上面，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去关注说事件本身的事情，而不是这些媒体，因为现在媒体会需要为了流量为了点击率去用一些耸动的标题甚至是断章取义一些原本的事情就被模糊掉，我觉得反而就失去了我们去探讨这件事情的意义，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这身为一个乐听观众，我们需要更多的是去仔细研究这个事情的起始内容，然后我们再去做更多的讨论，而不是在某些上面上去过多的去可能是揣测啊讨论，然后反而就模糊掉事件本质的核心这样子。这是我对于这件事情看法啦，对。好，那我们下一则新闻节目比较轻松一点齁。那这个新闻是有关西雅图周一即将迎来今年首个八点日落。华盛顿州西部今年首次晚间八点的日落回来了。如果您一直渴望更晚的日落，那么从周一开始，今年的日落将首次在晚上的八点之后。西雅图的日落时间越来越晚，直到6月21号夏至。那夏至呢是一年中最长的一天，这一天太阳将在早上的约莫5点11分升起，在晚上的9点11分落下来。华盛顿州西部在6月21号将有16个小时的日照时间。根据数据，要到8月27号太阳才会在晚上8点以前落下。不过如果您期待在周一晚上看到五彩缤纷的日落，那么实现的可能性其实非常低。据 FOX13 首席气象学家布莱恩·麦克米伦称，预计周一大部分时间为多云天气，周一下午会有些艳阳，降雨将是分散而轻微的。斯诺霍米实线可能会出现一个复合带，给受影响地区带来一些较强的降雨。今晚的降雪量也将降至2000英尺左右，到周二早上山口可能会有1到4英寸的积雪。那其实就是这些新闻就告诉各位听众朋友，诶，我们的日照时间越来越晚了，就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你现在可能下班以后往窗户外一看，其实还是大太阳的天气。其实这个事情我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美国的一个原因。那我觉得美国可能因为我以前在台湾嘛，那台湾相较于美国来说是一个纬度比较低的地方。那我美国待的城市也是纬度较高，比如说我待过芝加哥，我待过可能西雅图，我待过加州。那这些城市我在北加州啦，所以南加州可能比较南边，但没关系，就是反正整个美国的纬度其实相较于我生活的台湾来讲是比较高的，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日照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所以我很喜欢就是可能我今天五六点下班或是忙的工作到一段落以后，我还有时间去做，比如说我去跟朋友做一个 barbecue 啊，或者我跟朋友出去可能吃个饭或什么时候天空还是亮的，所以我很喜欢这种感觉。甚至你去运动的时候你都不会这么快的感受到哦，又天色就暗了，好像一天已经结束一样，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美国这点原因。那现在已经慢慢的可能之后也会到像6月21可能会到9点以后才落，就是太阳才会下山这样，所以就变成说整个日照时间最长有16个小时，所以可以很大幅度的享受白天带来的比如阳光啊甚至是好的天气，我觉得很棒。但比较可惜的时候西雅图就比较多乌云，然后比较容易降雨，所以就稍微可惜一点。不过相信之后天气也会越来越好啦，因为就也慢慢接近夏天了嘛，那可能降雨也会比较少，然后大家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出去户外郊游甚至从事一些户外活动，我觉得挺棒的。那我不知道 Esther 你对于这个八点日落这件事情你有没有什么看法，或者是你有什么想法吗？在美国的话。
首先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这意味着冬天终于结束了，而夏天西雅图最美的时光终于到来了。我认为对，确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因为就像 Yudi 说的，是如果在低纬度的人的话，一直在生活在低纬度的人的话是不会感受到就是日落时间在冬天跟夏天之间会差那么多。因为想象一下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其实最早最早晚上四点多钟天就黑，
然后现
在以及到以后的话甚至最晚的时候晚上11点钟晚上9点钟才会真正太阳落山，那中间其实差了5个小时。其实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就是说会给大家一种很奇异的感觉吧，就是感觉冬天的时候好像到了下午4点钟就不能再出门了，但是在夏天的时候呢大家 到晚上9点钟的时候天还是亮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之前包括之前我在中国的话，其实也是我生活的地方江西的话，它是属于一个纬度没有，至少没有像西雅图这么高的地方，所以就是说我之前是没办法想象，就是说比如说晚上4点多钟太阳下山，以及晚上9点多钟外面还是非常非常亮的这样的情况。像我们那边的话，其实冬天最早的时候应该就是差不多5点多钟最早太阳落山，然后最晚的话夏天的时候大概也就是7点钟吧，中间不会差很多。
对，因为像没关系，你继续讲。
对，但是我觉得在西雅图的话就是能看到这种现象感觉还是挺奇特的。包括我也很认同就是 UD 的说法，就是说在夏天的时候大家一般都是属于晚上也想继续一些那种跟朋友一起的娱乐活动啊，因为天气比较好嘛，然后既然大家上班时间都是固定的，那么就是在5点或者6点下班之后呢，如果离日落时间还有差不多2-3个小时的话，感觉好像自己能够好像自己被怎么说呢，就是好像自己有多了些时间可以去做一些娱乐的项目。
对，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可能美国相对于我们生活的亚洲来说，不管是中国也好台湾也好，美国的治安比较差嘛，所以一般来说你在美国你不会想要在天色暗的时候你出去活动，所以就变成说比如在冬天的时候你可能4-5点哇你下完班了，然后你就想出去走走，但发现天暗了你又不敢出去，因为怕有危险，尤其是近几年可能治安比较不好的情况之下。可是现在呢，因为日照时间被延长了，太阳下山的时间延后了，所以你就可能下班以后你会更愿意出去了，因为外面天还是亮的，你至少在某些程度上你会感觉比较安心，然后加上你在外面活动人潮其实也比较多，因为大家就是比较喜欢在天亮的时候出去活动嘛。那我觉得这件事就是对来讲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了嘛。因为像我蛮有体会的是，有一可能我这周有一天我去健身房运动，然后我大概是5点多去的，那运动时间大概就约莫1-2个小时之间，然后我一运动完一出来，哇，天还是亮的，甚至可能还要在1个小时多，将近1个半小时天才暗，我就会觉得我今天其实过得非常非常充实，就自从5-6点以后运动完，我甚至去吃个饭，吃完饭以后可能天才几乎有点昏暗吧，还不到完全全暗，就是昏暗，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正向比较好。那像冬天的确就日落时间太早了，就会像很多人会说冬天比较忧郁吧，尤其是我以前在芝加哥的时候，哇，那个4-5点你就天暗，然后外面又风寒交加，你就会觉得整天好像就很不自在吧，就你没办法看出去，你也看不到什么东西，然后外面又冷又没有阳光。可是一到夏天，因为我觉得像西雅图也是个夏天非常美丽的城市，同时芝加哥也是一个类似这样的城市，就是它还是夏天非常非常的迷人，所以在大家可以趁这个短暂的没有很长的夏天时间呢，好好的安排规划一下，不管是去旅游或者是多做一些户外活动，我觉得对你的身心灵健康都非常有帮助。这样，
对，那正好说到这个出去户外游玩呢，下面一则新闻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华州的旅游指南。下则新闻会跟大家分享到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国家公园以及繁忙的西雅图地区。从崎岖的海岸线到白雪皑皑的山峰，再到生机勃勃的雨林，华盛顿州以各种迷人的自然景观而闻名。西雅图和斯波坎等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和美食圣地。无论您是对户外探险感兴趣，还是只想欣赏美景，长青之州都能满足各类游客的需求。首先为大家推荐奥林匹克公园。奥林匹克公园的国家公园的海岸线长达70英里，占地近100万英亩。这个世界遗产和国际生物圈保护区为您提供了国家公园能提供的一切，如徒步旅行、划船，以及在温带霍赫雨林的自然休息栖息地观赏野生动物的机会。华盛顿州风景公路旅行指南和华盛顿州公路地区地图的出版商詹妮弗·科尔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这是一个真正体现了长青之州的地方。 太平洋沿岸的海滩非常狂野，所以我总要告诉人们，带上雨衣，做好防风准备。要知道，即使是在俄勒冈州，那里也不像去海滩那样，可以真正躺在阳光下晒太阳。科尔曼补充说道，我的意思是，好吧，我们确实有阳光灿烂的日子，但是这和更南边一点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游客可以在奥林匹克公园的海滩的潮池中观察生态系统的缩影。虽然公园里晒太阳的人可能不多，但是这里却是著名的观景圣地。公园约 95% 的区域被指定为荒野，没有人类造成的光照，因此夜空的景色非常壮观。第二个将为大家介绍的是北卡斯卡特斯的国家公园。该公园因其数百英里长的小径上有许多的瀑布而得名。迪亚波罗湖清澈湛蓝的水山水河以及公园内的其他湖泊和河流为游客们提供了乘船游览和垂钓的机会，因此北卡斯卡特斯国家公园是科尔曼在该州的三个国家中公园中最喜欢的一个。他指出，虽然公园地处偏远，但是不喜欢徒步旅行的人也可以欣赏到公园的美景，因为沿着北卡斯卡特的风景公路驾车旅行仍然可以欣赏到壮丽的山峰、苍翠的树木和奔腾的瀑布。对于那些想要亲身体验的人们来说呢，北卡斯卡特斯的国家公园以其登山机会而闻名。自然爱好者还可以在地球上最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中觅得灰狼、狼獾和200多种鸟类的踪迹。第三个则是雷尼尔山国家公园。科尔曼说，去到雷尼尔山国家公园是华盛顿州的一个标志性景点。雷尼尔山位于几条官方指定的风景大道沿线，适合公路旅行者。它也是常青州的最高峰，海拔14410英尺。由于公园游客众多，从2024年开始将在最繁忙的5月到9月实行定期入园制度，提前90天开始预定。这里是最受欢迎的登山和滑雪州立公园，拥有20多条登山路线和滑雪下坡道。这里有荒野背包露营地和超过260英里的维护小径，包括一些铺设好的小径，各种类型的徒步旅行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完美的徒步旅行路线。冬季运动在雷尼尔山国家公园很受欢迎，但是这里也以夏季盛开的数百种野花而闻名。华盛顿州西雅图。西雅图是华盛顿州最大的城市，也是其主要的旅行目的地之一，是华盛顿风光旅游指南中许多公路旅行的出发地。这座城市本身就有很多可玩之处。西雅图以贝类和咖啡闻名，也以其美食美酒闻名。日本料理、手工啤酒、葡萄酒，尤其是咖啡和海鲜。星巴克的总部设在西雅图，因此星巴克储备烘焙工坊自然也在西雅图。就像威利旺卡的巧克力工厂一样，这里也有咖啡豆图书馆。此外呢，全市还有许多小型的咖啡馆，为那些想要体验更独特意式咖啡的人提供便利。西雅图也不乏茶馆和面包店，以备您在咖啡因的作用下冷静一下。西雅图位于普吉特海湾畔，贝类资源丰富，这座城市以生蚝闻名。来到西雅图的游客可以在众多的博物馆中的一个驻足，如流行文化博物馆，或者在乔治华盛顿纪念桥下面寻找弗里蒙特巨怪这个巨型雕塑。而派克市场附近五颜六色的口香糖墙也值得一看，而派克市场本身也因其手工艺人餐馆和鱼贩而闻名。翡翠城的标志性景点莫过于太空针塔。太空针塔最初为1962年世博会而建，如今可能已经成为城市天际线上最知名的元素。只需43秒您就可以乘坐电梯达到观景台，在那里您可以远眺西雅图的其他地区。太空针塔对面是西湖里花园和玻璃馆，这里是著名的玻璃艺术家 戴尔奇胡里的作品的故乡。令人叹为观止的装置艺术使其成为 TripAdvisor 评选的西雅图顶级景点。那么还将为大家提到的是圣海伦山，在华盛顿州的西南部，游客可以找到圣海伦山国家火山纪念碑，就在雷尼尔山的南部。科尔曼说道，那是一个非常酷的地方，因为你可以直接开车进入爆炸区。1980年火山爆发对于造成的全面破坏与该地区重新生长的新植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使得参观这个很容易被雷尼尔山所掩盖的自然奇观成为了一次发人深省的旅行。其次还有赏鲸，华盛顿州的普吉的海湾每年都能看到逆战鲸、灰鲸、座头鲸，沿岸多个地点都有观鲸船的游览，大多数船捕只不会太靠近鲸鱼，因为有些鲸鱼已经濒临灭绝，并且在与船只的碰撞中丧生，请务必穿的暖和，并且带上望远镜。华盛顿州东部，华盛顿州东部与许多人印象中西北太平洋的潮湿环境完全不同。斯波坎市是向东旅行的城市枢纽，虽然比西雅图小，但是这里有艺术和文化、手工啤酒和葡萄酒。斯波坎以南是普尔曼，华盛顿州立大学就坐落在此，在南就是北美最深的河流峡谷地狱峡谷，虽然它位于俄勒冈与爱荷华州，但是有一部分位于西雅图东南部。在炎热的夏季，这个峡谷是高速喷射快艇的热门之地。公路旅行，科尔曼表示，到华盛顿州旅行的原因有很多，但是许多游客往往符合某种特征，每个人在旅行中则有自己不同的目的，但是总的来说，如果他们选择华盛顿州作为目的地，那么他们很可能是在寻找户外休闲活动，你知道的，风景名胜、海鲜或者国家公园。这就是为什么华盛顿州风景区提供的预先计划好的公路旅行路线广受大家的欢迎。那这我们的这座新闻里面确实给大家推荐了许多各式各样的华州的一些旅游景点，以及一些非常受户外运动爱好者的一些户外的圣地吧。其实我觉得许多地方都很值得，不光是别的州的一些旅客呀，或者就是说我们本州的一些居民啊，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呢，都是非常值得一去的。那么我本人呢，其实在刚刚提到的这些景点里面，好，下面为大家播报几则新闻，新闻之后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刚刚我们有提到关于华州旅行的一些指南的一些旅游胜地，同时也推荐来自外州的一些游客以及本州的一些户外爱好运动爱好者前往。 那么对于我本身呢，其实目前我本身去过的这些地方这些景点里面好像只有太空针是我们刚刚旅行指南里有提到的，包括一些很著名的一些国家公园，奥林匹克以及雷尼尔山我都还没有机会去到过。所以觉得自己播报完这则新闻之后呢，也是非常非常期待在这个夏天能够有机会去到这几个国家公园游玩。那我不知道 Yudi 有没有去过我们指南里提到的这些旅游景点呢？
很遗憾的，其实我跟 Esther 一样，刚刚提到这么多的国家公园或者是一些户外景点，我也只去过 Space Needle 就是我其实很想要去 Mount Rainier 看看，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到西雅图的时候，然后我在那个就是西雅图塔科马机场，我下飞机的时候，因为飞机降落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滑行的阶段吗？那你在滑行的时候，我就往窗户外面一看，我就看见一座山，然后上面有一个雪层覆盖，我就觉得哇，这个城市也太漂亮了吧！再加上就是在落地前呢，就会往下看一下风景，就发现有很多的绿树，尤其是针叶林，因为我很喜欢西雅图的一个点，就是在于说它的植皮覆盖的范围很广，而且它是我喜欢的那种针叶林，因为我不太喜欢宽宽的树叶，因为我以前住在这种比较亚热比较偏应该算亚热带的国家吧，那个我们那边的树都通常除非你到高山上，那个树叶才会变成是针叶林的形状，不然在你平时看到的路上都是阔叶的。然后我就觉得不知道，对我来讲，我觉得针叶林比阔叶林还要美一点，所以我就在那时候在 landing 的时候，我就发现哇，西雅图太美了，有这种树，然后有那座山，那座山就是你在机场也会看得到的那座山，就是 Mount Rainier， 我就觉得这城市太赞了吧。那个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这样，所以我一直很想要去 Mount Rainier 看看，就是走它的 trail 啊，或者是不管什么活，甚至在里面露营也好，我就很想去。但是 Esther 刚刚有提到，就如果之后听众朋友有想要去这类的国家公园或者是这些地方游玩的时候，稍微要注意一下这个入园的时间，因为可能这个时候开始大家就是巅峰期，配合我们之前前面上一则新闻提到，就是有关于日照时间，所以更多的人会愿意在从事户外活动，所以就会变成说你要去注意一下入园时间，要不要预约，然后几点前要进去。因为我自己有个惨痛的经验分享，就是我那时候当初去这个优胜美地，虽然不在西雅图了，但我那时候去优胜美地，我没有预料到，就是我那时候去六月就其实也算是尖峰期，我没有预料到原来入园时间是有限制的，就是如果你没有做预约，你必须在每天的早上六点以前入园。那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就跟我朋友就糊糊涂涂，我们就开车就是屁颠屁颠的就开到那边去，然后就发现我们到的时候一月末是中午的12点吧，那个园区人就跟我们说不好意思，你们现在不能进去，因为你没有预约。那我就问园区人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你可以在明天一早的6点以前入园。然后我跟我朋友就想说哇太可惜了吧，就没有办法玩到，所以我们就变成说我们就早早的回到民宿休息完以后，隔天不到6点就赶快开进去，就5点多就要起床了，然后大概开个半个小时开进去园区，才可以一睹就是优胜美地的壮观景色这样。所以就是可能听众朋友们之后想要去这种园区里面旅游的话，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入园时间相关规定，才不会避免说白跑一趟这样。那撇除掉 Mount Rainier 很想去的以外呢，其实提到那个赏金这件事情我也蛮有兴趣的，因为我是本人是没有赏过金啊，但我不确定这边的金鱼是，它的金鱼应该不是那种很大只那种蓝鲸吧，应该是我不晓得，因为我有看过海豚啊，但我没有看过鲸鱼，就因为海豚就是在台湾那个附近的离岛，其实都可以有一些观光旅游的船只会带你去外面的海绕一圈，那有机会你可以看到海豚在那边跳跃，就你边开船的时候它在旁边跳，别人也不算跳海，就是他们在活动这样。那鲸鱼我觉得也蛮有兴趣，说我想看那个鲸鱼，看不知道你们看到说它从头顶喷水那个画面，所以这两个点可能是我会非常非常想要在这个夏天有机会的话去完成的两个景点这样。那也有提到说西雅图也有很多的比如说咖啡文化啊什么，其实在的确西雅图真的非常非常多的咖啡馆，你可能走一个路口就可能会看到个两三间吧，就是有点这个密度高的其实蛮惊人的这样。所以我觉得 各种咖啡爱好者，不管是意式咖啡的爱好者、浓缩咖啡的爱好者、手冲咖啡的爱好者，其实都可以在西雅图里面找到很多的景点、很多的乐趣，就是探店其实也是一种乐趣嘛。所以我觉得听众们不妨就透过这个 Esther 介绍这些景点呢，然后去规划一些你们在这段时间内可能会想要去的一些地方，好好的规划，把握这个为时不长的夏天，能有机会就去，不管是前面提到奥林匹亚国家公园，甚至是这个蒙瑞尼尔国家公园，都可以去好好的规划一下。然后甚至你有余力有闲的话，甚至可以往南边一点，因为我知道像奥勒冈州，因为其实波特兰离西雅图并不远嘛，你可能开车两三个小时。那波特兰那个奥勒冈州其实也是以自然景观为闻名的一个州，就它也有很多的国家公园，然后也是很大面积的植皮这样，所以就是可以在这个我也就不管是在西雅图也好，甚至是在南边一点的波特兰这附近，我觉得都可以找到一些可以稍微放松，因为毕竟现在大家都可能在城市里面生活，那城市的步调比较的快速，然后加上景观也就是都是钢筋水泥大楼嘛，所以不妨透过这个机会有办法去接近一下大自然，然后把自己的身心灵都洗涤一遍，就好好的迎接之后的生活，然后也不是说这样，但是就是说好好的迎接之后来冬天也可以，反正就是 anyway 就是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做选择，然后也很期待之后可能不管是我也好，甚至是 Esther 就是在去完这些景点以后，我们可以在这个节目上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的心得是什么，然后这些景点有什么值得大家去玩的地方这样。好，那我们既然我们都提到了前面提到了日照时间，然后下一则新闻那个 Esther 也提到了有关西雅图景点的问题，那这则新闻一样有关于自然天空景象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分享给听众朋友。那这则新闻有关于是流星雨，那标题是说如何在西雅图看到天琴座的流星雨呢？本周晚些时候天气晴朗，西雅图的观星者可能有机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流星雨之一。根据 Earth Sky 网站的报道，一年一度的天琴座流星雨以其快速明亮的表演而闻名，它结束了每年1月到4月中旬之间的流星荒。这场流星雨已经有2700多年的观测历史，从周一开始预计在太平洋时间的4月22号凌晨2点23分达到峰值，直到4月29号结束。满月将在4月23号照亮天空，因此本周的相对黑暗可能更适合天文观测者。观测者每小时可能会看到10到15颗天琴座的流星，但偶尔天琴座流星雨也会激增，每小时可看到多达100颗的流星。每年4月，当地球穿过萨切尔彗星在绕太阳运行的415年轨道上释放出的碎片和尘埃时，就会发生天琴座流星雨。许多本地天文学家会前往斯山或者是斯诺块尔米山口的金溪池塘或其他本地山顶观看重要的天象，但其实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现实。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建议找一个远离城市灯光或路灯的地方，在那里铺上睡袋、毯子或草坪椅。那各位听众朋友要有耐心，因为在黑暗中你大概会需要30分钟的时间让你的眼睛适应这个黑暗的天空。流星雨呢在午夜前的升起，黎明时在天空的位置会最高。那其实这个新闻我听了蛮兴奋的，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是有参加过天文社这种社团，在学校里面有参加过天文社的活动，所以我对于星空不管是星座啦、星星啦，甚至流星雨这种活动我都会特别感兴趣。那我自己其实没有太多，就在台湾我没有太多的机会看到这个，因为台湾也是很常就是可能天气不好啊，下雨或干嘛，就是没有机会看到这个。而且台湾的相对来说地点就是它的区域比较小，所以其实光害蛮严重，就是因为大部分你只要去山顶上附近其实也都蛮多是城市的，所以就比较难有办法在一个很少光害的情况下看到这些星象或者是流星雨的画面出现。那我觉得在美国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就是地广人稀嘛，所以就很多地方其实就没什么路灯，然后离城市有点距离，但是就也可以去看到，在这个情况下去看到流星雨这样的壮阔的景象。然后小时候不是有人会说啊，你对着流星许愿你就可以你的梦想就会成真吗？那我觉得观众朋友也可以试一下，就是如果你今年有什么愿望或者想要什么达成事情，不妨趁这个机会开个可能一个小时至两个小时去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像新闻中提到的打个地铺，或者是跟朋友在那边聊聊天，其实等一下 那个流星雨就会出现，你们就可以对着流星雨许愿，然后去完成自己心中的愿望这样。那不知道 Esther 你对流星雨你有什么经验，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期盼在这个活动上面吗？
说到这个流星雨，其实我感觉在西雅图地区流星雨好像发生的还挺频繁的，因为好像在去年的12月份也有一个很大的流星雨群，据说是就是说经过了西雅图。不过那个时候因为我在当时有朋友其实有邀请我到雷尼尔山那附近去观赏那个流星雨，但是呢当时因为12月份嘛，所以气候比较恶劣，所以呢那个计划就是没有成功。但是呢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机会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就像刚刚 UD 有提到说，这可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流星雨之一，天琴座流星雨。而且呢就是说现在天气其实是我觉得相比12月份是其实是要舒适了很多。在晚上的话其实虽然可能去到一些那种荒无人烟的地方，在晚上可能气温还是会比较低，但是就是说我相信做好了一定的保暖措施，大家还是能够舒舒服服的看到美丽的流星雨。所以就是不知道 UD 有什么对于这个流星雨有什么计划。但是对于我来说呢，我如果有时间的话，应该会考虑跟朋友们一起去观赏一下。
就我觉得不管是你想看流星雨，就是你可以，现在手机很方便嘛，就是上面有很多 app，你可以去抓有关于星象的相关的 app， 然后就是其实你就是找到一个地方你觉得 OK 的地方，你就把这个手机 app 打开，然后把这个，因为它有定位功能，它就会定这个位置，然后把这个东西南北的方向搞清楚以后呢，你就把手机往旁边一摆，你往天空一看，就是手机上就会告诉你说现在天空上有什么星座或是什么样的星星在上面，你就可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就是你可以看着这些星座，有时候你可以看到比如说你朋友的星座刚好在这个天空上面也不是不可能，然后甚至去找一些比如说大家很喜欢看什么北斗七星啊，有的没的，那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就我以前也会偶尔就是比如说半夜没事做的时候就会跑去外面把这个 app 打开，就有时候可能会去一些比较深山的时候露营的时候，我就会做这件事情，就可以看一下说现在的星座是什么，然后有什么星星在上面，甚至你可以看到可能木星或者是土星，就如果天空的空气的概况够好的话，是可以看到这些星星的。那通常这个两个行星其实都蛮明亮的，所以就蛮很容易可以看到的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还不错。那当中新闻有提到一个，就是因为可能近期有满月的情况出现，那满月就是光晕比较大的时候，当然天空就相对比较亮一点，所以其实新闻里面提到说这周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时间，就大家可以在可能这个周末22号嘛，所以没有，就差不多这段时间可以就赶快去看一下，就趁满月之前看一下，就可能你会看得更仔细一点这样子。
好的，谢谢 UD 给各位听众朋友的意见。下面为大家播报下一则新闻。保安遭绑架，大麻工厂被盗后七名嫌犯仍在逃。据图姆沃特警方称，本月早些时候，七名犯罪嫌疑人在绑架了一名保安后，又入室盗窃了一家大麻生产工厂，目前仍在逃。珍·科尔布中尉周二表示，这些嫌犯盗窃了数万美元的大麻产品。4月5日凌晨3点20左右，警方被派往奥林匹亚地区机场附近的东南地85大道1000街区的地方。他说，当警方到达时，发现了一辆无人驾驶的汽车仍在行驶，车窗被打破。警方怀疑有人非法闯入，于是设置了警戒线，并且调用了奥林匹亚 K9 警犬对该地区进行搜索，并没有发现嫌疑人。而后面大麻生意的一名代表出现，并问到保安在哪里，这促使警方查看录像显示这名23岁的保安被绑架了。几分钟后，这名保安步行出现，并解释了自己的遭遇。凌晨2点到3点之间，这名保安坐在车里值班，他看到该地区有两辆车，他觉得这对一条死胡同来说很奇怪， 然后这两辆车都进入了这家公司，其中一辆挡住了保安的车。科尔布说道，随后有七名男子从这些汽车中走了出来，其中有一些还持有枪支。其中三个人上了保安的车，带着他沿着旧99号公路向南行驶了大约两英里。保安随后被拉出汽车，并被命令趴在地上。科尔布说，嫌犯被一辆向北行驶的车辆吓到，于是驾车离开，将保安留在了现场。与此同时，其余四名嫌犯盗窃了大麻生产设施。他说，这名保安没有受到身体伤害，但是他被这次经历给震撼了。虽然犯罪嫌疑人仍然在逃，但是这四辆涉案车辆中的三辆已经找回，其中包括警卫的车。科尔布说道，警方认为第四辆车很可能是在一名望风者在盗窃过程中使用的。警方有一条非常好的线索，因为一名嫌疑人没有戴面具。任何知情者请拨打图姆·霍特警方电话360-754-4200，或者非紧急调度电话360-704-2740。那么这则新闻其实还是挺让人震惊的，因为嫌犯的目标明显是大麻工厂。然后就是因为大麻其实在华州的话，其实虽然说它是合法的销售，但是就是说毕竟是一个曾经被列入管制的物品的这样一个管制的药物的这样一个范围，所以呢就是说它的一些交易呢其实也会有一定的灰色地带出现，所以呢就是这七名嫌犯绑架了这个大麻工厂的保安，并且同时呢盗窃了里面的设备，其实最终这些产品将流入何方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未知的，所以就是觉得对于这则新闻来说呢唯一令人感到幸运的事情是保安并没有受到身体伤害，也可以看出来就是嫌犯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大麻本身。对，不知道 UD 对这则新闻有没有什么想法。
反正他就是我觉得没有，就是那个保安没有发生什么太严重的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件好事啦，毕竟这也是一个蛮严重的类似抢案嘛。那的确现在是讲到这个大麻这个东西，虽然在美国很多地方是合法的，那其实观众朋友如果有在使用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因为毕竟合法嘛，当然娱乐用使用是完全没问题的，就是但是要注意一下可能是安全啦，或者是相关自己的一些 tolerance 的程度这样子。所以遗憾的消息是就是就发生这件事情，但是好的消息是没有人受伤，我觉得是蛮好的这样。
确实。好的，那么以上新闻内容是由 Esther 和 Yudi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Radio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